这里是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2月4号，公元2013年1月1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西藏民间发起孤立镇压同胞之藏人活动，瑞士藏人开展宣传向挨家挨户投信活动，达赖喇嘛办公室前任秘书长达日瓦丹金曲尼逝世。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多位知名科学家就提升世俗道德论题进行交流讨论。此外，尊者将从本月17号开始在伊南哲蚌寺参加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昨天1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同来自美国和印度的知名科学及教育专家共60多人就怎样通过教育和科学来提升人类的道德伦理价值以及带给人们真正的身心健康和幸福快乐等方面举行了为期1天的讨论。达赖喇嘛在研讨会开幕仪式上发表演说，强调当今的教育系统只重视外在物质的发展，缺少可以提升人们道德水平的内容，所以人们应该在世俗教育中加入道德伦理的内容。
Now we must find ways and means, you see, to build the concept of.
现在我们必须找出能够不触及宗教信仰就可以建立道德伦理基础的方法和途径。这不是在反对宗教，而是在为宗教服务，因为所有信仰在宣扬的爱与慈悲、忍耐与宽恕正是世俗道德伦理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不同的宗教就有如不同的土壤，可以很好地生长出不同的果实。尊者指出，人们应该认清自己和其他70亿人类并没有太大区别，皆喜欢离苦得乐这一点。
After all,Good and bad, 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no absolute. Judging,
我们无法判断出绝对的好坏和对错。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可以明白人的天性就是喜欢快乐幸福，不喜欢痛苦。所以可以说，导致痛苦的东西是错的，而让人快乐的东西就是正面的。但是烟酒和毒品只能带来非常短暂的放松，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却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据了解，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美国心灵与生命协会会长以及一些佛学专家也出席了昨天的研讨会。此外，第26次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将于本月17号至22号期间，在位于印南卡纳塔克邦芒果智流亡藏人社区的西藏哲蚌寺中举行。达赖喇嘛尊者将同数十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就通过科学和佛教来创造和谐社会等方面进行讨论。此次活动的协办方之一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这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他表示，第26次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主要是为了从佛教和科学中找寻出能够带给人们身心健康与平和的元素。格西拉多还介绍说，此次为期1周的研讨会会程包括量子物理学、宇宙学、神经科学和意识等内容。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针对少数藏人出卖和打压自己同胞的行为，位于向康区甘孜境内的各寺院僧尼和民众自愿发起了断绝与这些同中共合作的藏人集体家属进行联系的民间活动。旅居澳洲的流亡藏人诺布展堆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自2008年在象山区爆发大规模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国政府向象康区甘孜在内的整个藏地派遣大批军警进行严厉的打压措施。此外，当局还通过金钱收买少数藏人做内线，并雇佣藏人队被监禁的示威民众进行残酷毒打。这些情况被刑满释放的乡政治犯们陆续揭穿后，位于甘孜境内的僧俗民众共同发起了一项民间活动，决定不再为那些同中共政府合作打压自己同胞的藏人及其家属举行任何宗教仪轨或佛事活动，包括家人去世不会去超度祈福等，以此来孤立那些出卖本民族的藏人。诺布战队还批评中国政府通常会利用各种手段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其中包括挑拨离间、歪曲宣传以及强权压制和暴力镇压等。诺布战队表示，
党大现在我们彻底党大给你做了
近来在向甘孜各寺院中陆续举行年终宗教仪轨，而各寺院有关代表在这些宗教集会活动上向民众表示，当前我们的生活有点起色，这些都离不开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加持，因此藏人内部要加强团结，坚定民族赤诚，如果有人想要为金钱和权位继续卖命，就行断绝与当地各寺院僧尼和民众的关系。请继续收听挪威象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加强宣传象问题，介绍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以及争取普通民众的更大支持和声援，居住在澳洲瑞士的几十名流亡藏人从本月13号开始举行宣传象挨家挨户投信活动，详细内容请听邓宇的报道。
活动主办者之一瑞士阿尔高州西藏协会前任理事成员索南向本台介绍说，
民众当财长阿尼龙龙巴长马格等的学过阿语就对学过阿长马半年呢。
阿尔高州西藏协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了介绍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和西藏紧张局势，打印了4万多张介绍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和西藏紧张处境的宣传资料，并从本月13号开始分组串访该州每户普通居民、政府单位和各组织，向他们的信箱中投放宣传资料，争取更大支持和关注。索南表示，我们开展任何活动都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就对境内藏人表达声援，唤醒国外流亡藏人肩负起历史使命，努力完成一名政治流亡者应该完成的义务和职责。他说，开展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呼吁联合国、瑞士政府和民众进一步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对藏人艰难处境给予援助。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前任秘书长达日瓦丹增曲尼于昨天14号上午11点13分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附近罗布林卡的住处逝世，享年93岁。
国会冲击书吧，永大的共达拉修瓦丹共达拉丹增曲尼了。
向人民议会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各部门秘书长和全体公职人员于昨天下午聚集在一起，为已故秘书长达日瓦丹增曲尼举行诵经祈福，对他的家属表达慰问。向人民议会内阁阁下秘书长伽玛格列在悼念法会上介绍了丹增曲尼事前为向人民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并表达沉痛悼念。据介绍，已故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前任秘书长达日瓦丹增曲尼1920年出生在西藏日喀则江孜县，父亲叫格桑曲觉，母亲叫德吉措姆，从1941年开始在西藏政府工作，1959年被迫流亡印度，随后一直担任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在今天的介绍项节目中，请收听由保瓦格桑简单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开始从那里开始呢，就是说，天山在西藏就是开始有，设置满清的军队，特别是开始设置满清的，当时的班班大街，就是驻藏大臣的这么一个开始。所以在西藏发生这么一些内乱以后，达赖喇嘛呢也就转移到理塘，就是抗拒理塘。其实达赖喇嘛抵达理塘后，清皇帝派遣阿塞奇玉美着整个达赖喇嘛丹增曲的去被打击，六大臣之子康雅汗等送了大量礼物，并代表清皇帝向达赖喇嘛表示慰安。同时清皇要求达赖喇嘛的父亲到北京与其会晤，表示所待岁数不限，任由达赖喇嘛的父亲选择定夺。在当时就说整个西藏发生内乱以后，达赖喇嘛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就说康区的理塘以后，达赖喇嘛就说满清皇帝专门派人进行慰安，还要求特别要求就说达赖就说其达赖喇嘛的父亲就说到北京，并且就说表示了很高的这种待遇，就说他自己能带多少岁穷都他自己可以定夺。达赖喇嘛到理塘以后，达赖喇嘛的代表果玛达仓堪波阿旺纳卡以前返京，就是普京返藏时就是返回西藏时带来了清皇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书信。清皇在信函中提到，吾对尊贵的达赖喇嘛陛下愈加崇拜，现陛下已来到理塘，此来家事，但因恐汉帝之苦受隐疾而不敢邀请，吾日后出巡时有意见机会晤，并准备在离理塘不远之地为尊贵的达赖喇嘛新修一座寺庙，将来返回布达拉宫之日，吾定将听经驱道。达赖喇嘛的父亲抵达清廷下地时，清皇派遣大使迎接，并在与清皇会晤时受到了热情款待，赐封达赖喇嘛父亲为辅国公。就说清朝皇帝的当时一些做法里面呢，他有很多就是说对西藏的一些显贵人的一些很多封号，比如像这个里面对达赖喇嘛的父亲，首先是邀请达赖喇嘛的父亲到汉地，也就是满清府邸，以后就是封为达赖喇嘛就是副国公，这些很高的一些所谓的一些爵位。这三个这些爵位呢，都是一种就是因为满清皇帝对达赖喇嘛的一些特别的一些尊重以及尊崇，就是给一些很高的一些就是荣誉性的一些尊号。但是呢后来的历史呢，把这些所谓的这些封号所谓的一些正义都就是说归咎于就是在汉人历史里面都归咎于就是整个西藏的主权，就是说就是为满清或者说满清国所有的这么一些证据的应用。其实这些封号以及所谓的这些正义，达赖喇嘛跟满清之间相互就是互相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争议。清皇为了表示对达赖喇嘛的尊重，特派班次普绍卡夫达赖喇嘛父亲的随从鲁吉次登前往理塘进行哈达。达赖喇嘛的父亲返藏时，清皇特意赠送了自己的帽子和孔雀羽林、一套衣服及许多绸缎、金银财宝。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保瓦格桑简单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